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去了，后来又离开拉扎勒，来住在海边的格法翁，即住在泽布隆和纳斐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泽布隆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对岸外方人的加里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沿着加里勒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称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他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他从那里再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再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再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造就了他们。他们也立刻舍下了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他。上主的圣言。我们在礼仪年的甲年，我们应该是顺序的听马窦福音。不，各位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听的是约望福音。今天是正式的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到长年期的结束会顺序的听。所以在这一个教会的传统当中，我可以想象2019年教宗方济各要决定开一个特别的主日，定为圣言主日的时候，选择了长年期第三主日。我想有关联，反正我来不及问他了啊。我想有关联。我们开始顺序的读。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丰富的读经的内涵。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年度的祈祷最后一天了。我自己有一个怪的想法，我突然希望也许我在基督教的情况里面今天的日子会好过一点点。什么意思？我很想讲一小时道理啊，不可能的。因为今天的圣言四篇读经包含达创咏，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是彼此有关系的。听到福音就知道了跟读经有关，福音直接说了嘛，对不对？是引用了伊撒伊亚先知，我们听读经一的。那伊撒伊亚先知书谈的那一段故事呢，是700多年前，耶稣前7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亚述帝国开始强大，开始往东南西北进攻，往南就是打到了以色列的人民，他们已经在达味建国之后，萨罗满之后，王国已经分裂了，北国跟南国。那北国的最北边就是最接近亚述帝国的地方啊，从北边而来嘛，所以他们打下来鲸吞蚕食，首先被伤害就是这两个支派，泽布隆跟纳斐塔利。当年在若苏厄带领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所分得的领土，他们在最北边，他们现在就是最先被灭了。换句话说，就活在政治跟军事的压迫之下，用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就是活在黑暗中，成了奴隶嘛，成了俘虏。 很清楚的。所以那时候先知就预言了，这个日子会结束，有一个救主会出现，有一道光会让生活在黑暗中的人重新看见光明。好，当然日子继续过，那个事情短暂的也有点点的实现，但是后来真正我们到今天耶稣的事件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可以说是事后诸葛。我们现在在耶稣的复活光照之下，终于看明白了，或者比当年活在历史中的人更清楚，这个福音所描绘的是当年先知预言真正的意义。这道光是天主自己，他不是派了一个君王，是他自己来，让他的独生子来。我们也发现了那个黑暗不仅仅是政治，不仅仅是军事，不仅仅是武力，有更深的黑暗是压迫着整个人类的罪恶，或者换一个方式描写吧，魔鬼。跟天主作对的，愿意把一切人抓住成为他的俘虏，那魔鬼当然就有各种形式会出现，通常蛮可爱的，我不可爱就不是诱惑，通常很可爱，这是麻烦的事情。但是人慢慢的就会陷入其中，就成为奴隶。俗话说上瘾了 addiction， 罪恶的惩罚就是罪恶本身，因为人会越来越喜欢，看起来人畜无害，其实伤人至深。我在我们堂区的群组给各位发了我们总会长在今天所发的一封信件，为了进这个节日发的信件，那标题很耸动啊，关机，关机，大家都知道关什么机，关机，好能够可以聆听 ，switch off， allowed us to listen。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大家也都懂，有谁会关机啊？你想看那个手机带到床的旁边，放在枕头边，对不对？实在眼睛再也打不开了，就睡着了。起床以后马上看，已经有1021个讯息来了，你怎么办？谁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一个困境？大家得问自己的。我们看见读经一的那一个困境，老百姓在被压迫当中，那我们接着达昌永的祈祷是很美的。如果我们用犹太传统的话，是达卫王他的祈祷，他的祈祷词：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怎么样？所以我要怎么样呢？我很高兴的什么？参拜上主的圣殿，聆听他的圣言，默想他的圣言。这达卫是这么开心的，能够在约柜前祈祷。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事，用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上主的殿不需要手机了，啊，我们也说把手机丢掉啊，我也有手机，蛮珍贵的，但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孰轻孰重，必须分的。所以达卫那个古老的祷词也说明了为什么现在以色列支派首先是则不能跟纳非塔里会那么样的衰败。因为他们不再愿意 留在上帝的殿里。换句话说，不愿意再生活在天主前。这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每一次反省他们的生命的遭遇，反省的历史，他们一直是那么肯定的。我们今天的任何的悲惨的命运，自己该负责，因为我们远离了那个本身是光的，住在不可见的光明中的天主，所以我们才在黑暗里面。黑暗本来不存在的，是因为没有光，才让人感觉它好像很强大。那为什么会没有光呢？光不会消失的，天主是光，不会消失的，除非我不肯活在光中了。我们那句俗话啊，最近很流行的，对不对？装睡的人叫不醒啊！你把眼睛一直闭着，当然就永远只有在黑暗里面了，一点的。所以耶稣来，耶稣来到人间。马窦这个杰出的福音作者，杰出的犹太人，他就看见了那个古老的预言，现在真正在人间出现了。那个光在人闭着眼睛的时候，好像光拼了命把人眼睛打开来，要照亮人的眼睛。所以为马窦，为初期教会马窦团体，就发现这个古老的预言现在有更深的实现。天主来不仅仅是要重建那以色列十二支派，不仅仅是要重建达味的王国。耶稣说天国，天国临近了，多近，谁悔改谁得天国，就那么近，你们悔改吧，天国临近了，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我们必须试一下，必须悔改，我们才会惊艳到天主的国。那马上就有非常美的例子，耶稣召叫两对兄弟跟着来了。福音的叙述是典范的故事，它不能讲一切，你当时哪里有这个可能性，耶稣在路上走，碰到两个来跟随我，利沙密朗啊，不，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有别的福音可以做见证的。他们已经有一段耶稣公开生活的经验，只是没有写下来而已。他们两对兄弟也逐渐的发现这个是真光，值得跟随。所以他们跟随的方式在福音的描写当然是毅然决然的，丢下渔网，什么意思？丢下他们生存的可能性，抛下父亲，什么意思？割舍他家庭的关系。在犹太传统啊，只有一个情况是许可人放弃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存在感、安定感的基础，只有一个可能允许人抛下自己的家庭，那就是研究托拉，去研读法律，研读天主留给他们以色列的生命的指引，是唯一的可能。那现在这故事，如果你在犹太的背景里面去理解，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记号。在这些最早期的发现耶稣的人，他们在耶稣上看见这是天主，值得也应该让我们抛弃一切来跟随。当然跟随耶稣并不那么简单，我们有全部的福音故事，我们知道跟随耶稣 在耶稣自己招选的门徒当中，有12个特别杰出的，耶稣愿意他们跟他最接近，听他看他，直接的来往。我愿意用若望一书的话，对不对？摸他。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你说那太完美了，对不对？但我们知道现实情况也没那么完美。福音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故事，这12个人在耶稣还活着就已经开始你争我夺了，不是吗？这个情况到今天没有断过，不然就不会有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出现了。我们今天听见了读经二，就一个古老的教会的情况的描写，格林多教会，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在保罗还活着的时候就分裂了。当然我们不能跟各位详述分裂的理由，但保罗他看见这个情况，他说什么？所以我们真正所宣讲的，我们真正所跟随的只有一个，那贫穷被钉的耶稣基督，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全部的人只跟随这一位，所以不应该再分保禄党、伯德禄党、阿波罗党，还有一个奇怪的基督党。我读这个《多前书》的话，至少4部分，可能还小部分就没有谈了。其实很惊人的，如果你要问当年那个格林多教会多少人呢，不会太多的啦，绝对不会超过我们现在这边坐的人数，不可能的。哦，我们刚好失恋是，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都明白保罗他着急啊，我们现在存在的方式不符合争光的渴望，不符合那个争光的启示，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摒弃这一切产生分裂的原因，要找到那个真正合一的核心的讯息，找到那个真正的光，我们全部所跟随的唯一的对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就要问，回到今天的圣咏啊，我愿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聆听他的圣言，参拜他的圣殿。那在今天我们是在感恩礼当中，在基督信仰当中，在圣堂里面，在圣体柜的前面，我们是在耶稣面前了。只是这个光有照着我眼睛发亮吗？还是我继续的闭着眼睛不肯打开？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两对兄弟，这教会最早期的耶稣跟随者留给我们的榜样，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愿意跟身边的弟兄姐妹和好，同时呢，也真正的愿意打开形成文字的天主圣言，真正看见教会这么长久以来把全部的从犹太开始，从创造天地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跟耶稣共同生活的这么长久的救恩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跟着这一个救恩历史去发现我们自己的位置，去发现那个本身是光的天主，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不会失去他，我们只要愿意开眼，天主的国临近了，多近，悔改就到达了。